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，第56集。苏杭的口气淡漠的如同一抹青烟，他宁愿失去一切，也不愿意选择你。一个男人对你的厌恶竟然到达这个程度，请问您赢在哪里？苏杭站了起来，以一种倨傲之态应对钟毅的气急败坏。钟毅的表现告诉他，他的猜测几乎全中。他冷漠地说道，钟小姐，原本您还有机会体面结束，现在您只能以这种方式恶心退场，我同情你。钟毅额头青筋突突跳起，他紧握双拳，凌厉的眼风如尖刀般在苏杭脸上来回刮过，试图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一丝破绽。那又怎么样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在这儿和我斗嘴，不过是不想承认你之前的失败。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想和他划清界限，生怕被他连累到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就不送您了，钟女士。苏杭起身告辞，平视前方，笑容有着职业化的礼貌。沈铎有句话说得挺对，您的确是个让人厌恶的存在。苏杭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办公室的，面对钟毅时的镇定自若，自他踏出会客室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无知无觉地跌坐在座位上，浑身没有一丝力气，掌心满是冷汗。关晓和严小小从分行回来，见苏杭脸色惨白，急忙问他怎么了。苏杭勉强定下心神，把钟毅此行说了一遍。关晓脸色顿时也难看到极点，沈铎的选择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玉石俱焚。我给他打电话，号码是空号，微信微博都几个月没动静了。苏杭用尽全身力气才勉强撑住。我联系他弟弟，说是单位保了他，没问责，只是让他自动离职。他给家里留了一大笔钱之后，也跟家人断了联系。他妈妈还不知道情况，他弟弟不知道能瞒多久。关想拉过苏杭的手，用自己掌心的温度宽慰他的无措。你先别急，以沈铎的能力肯定能把自己照顾好，他也许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了解他，事情不会这么简单。苏杭泪眼婆娑，心早已沉到底，他肯定出事了。苏杭缓缓站起来，收拾东西准备出门。我要去找他。关想给严小小使了个眼色，拦住苏杭，你们已经分手了，你自己说过他放弃了你。可是我爱他。苏杭透过朦胧的泪眼凝视着远方，我必须找到他，把他带回来。关想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个答案，他看着苏杭的眼神仿佛千水一般，透着沉甸甸的冷硬。他尝试着跟苏杭说，钟毅有句话说的没错，现在的沈铎已经不是当初的沈铎，现在的他差不多算是个废人。苏杭忍不住轻轻颤抖，观想以为自己的一番话过于残酷，随即换上温和的口气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不过沈铎的事情确实不太适合过分参与，不如等他联系你时再想办法。苏杭一双泪眼落在观想身上，嘴角慢慢上扬，拉出一个带泪的微笑。如果今天是李格非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你是不是也准备再想办法？李格非三个字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狠狠刺进关晓心头，冰凉透心的痛弥漫到他全身。他紧紧咬着嘴唇，任凭控制不住的力道留下一排血印。他用浮在脸上的僵硬微笑展示他的云淡风轻，我现在有男朋友，他的事我当然放不下。 苏寒缓缓摇头，我也放不下。关晓还想说点什么，严小小把包交到苏寒手中。你去吧，你手上的工作我先帮你带着。看着苏寒匆忙而去，关晓忍不住问严小小，你由着他性子来，不代表真的是为他好，你有没有考虑过现实问题？严小小不置可否，凝视关晓良久，才慢慢开口，我不希望他后悔。关晓还要争辩，被严小小打断，我不懂什么现实问题，我希望你也能由着性子来，不要后悔。所有沈铎出现过的地方，所有沈铎认识的人，苏杭一一都拜访过，结果如钟毅所说，沈铎如石沉大海般消失在这个几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中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苏杭快速地消瘦下去，关晓和严小小商量劝苏杭放弃，严小小依然不置可否，晚上去炖了鸡汤硬逼着苏杭喝下去。你身体拖垮了还怎么找？转机出现在第二个星期即将结束之时，疲惫不堪的苏杭结束了一天的寻找，倒在床上，朦胧间电话响起，那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接通后电话那头没有传来任何声音，苏杭的脑袋鬼使神差般的一下清醒过来，他试探性的叫了一声沈铎。过了许久，电话那头终于传来一声叹息，这些天来苏杭第一次有笑容出现，随即眼泪滴滴落下。你在哪儿呢？又是漫长的沉默，苏杭的声音越发温柔，我知道你想一个人待着，可你也说了，就算不是男女朋友也可以是好朋友，作为一个很想你的好朋友，让我见见你好不好？苏杭紧张地抓着电话，生怕说错一个字刺激到沈铎，让他再次选择消失。终于电话那头的沈铎犹豫着说出一个地址，苏杭慌乱地擦去滚滚而落的泪珠，竭力不让沈铎察觉出他的情绪波动。他放缓声音叮嘱沈铎，你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此刻时间尚早，苏杭冲出房间时，关晓和严小小正在布置餐桌，听说苏杭要去见沈铎，关晓欲言又止，严小小让苏杭稍等，打包好饭菜交到苏杭手中，他肯定还没吃饭，你们好好吃饭，有什么话吃饱了再说。按沈铎给的地址，苏杭来到沈铎租住的单身公寓，推开虚掩的房门，首先映入苏杭眼帘的是凌乱不堪的客厅，酒瓶和烟头几乎让人没有落脚的地方。苏杭来到卧室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烟味，被声音惊动的沈铎掀开蒙住头的被子，眼神飘忽，茫然四顾，最终才落在苏杭身上。几个月的时间，沈铎几乎瘦到脱形，乌青的眼圈和布满血丝的眼睛显示他的睡眠质量是多么糟糕。苏杭眼睛一酸，强压下心头的痛楚，故作轻松道，沈总，家里有点乱啊。沈铎自嘲一笑，摇摇晃晃地从床上起来，拿起柜子上的药丸塞进嘴里，伸手拿水的时候才发现桌上的矿泉水瓶全是空的。苏杭急忙把手上的矿泉水递过去，眼角余光看到桌上药盒，药名像一道惊雷劈过，炸得他脑袋发麻，整个人都动弹不得。苏杭近在咫尺，沈铎却仰着脸看着屋顶某个角落，慢慢点头，我的抑郁症复发了，目前靠药物控制。除了医生，沈铎已经好多天没有和人说过话，思维有些混乱的他为了组织语言停顿了好一会儿，我没事，我挺好的。沈铎突然说不下去，他别过脸 看着客厅，明亮的灯光刺得他眼睛很痛，有可疑的液体在眼底凝结。苏杭用力挑起嘴角，不让眼泪落下。他忍了又忍，终于能够用一贯平和宁静的声音轻轻说道：钟毅来找过我。沈铎猛地抬起头，眼睛里全是惶恐，不敢看苏杭。
那你都知道了？
苏杭上前一步，握住沈铎的手。印象中，沈铎的手总是温暖而干燥，而后现在沈铎的手冰凉而潮湿，甚至还在颤抖。苏杭的神色更加温婉。怎么生病了？
大学的时候就有，没想到又复发了。
沈铎把手从苏杭手中抽出。
既然钟毅找过你，你应该知道，现在的我什么都没了。
沈铎神情越发冷淡。
非常抱歉，不应该联系你，如果打扰到你，希望你看在我生病的份上理解一二。
沈铎别过脸，语气中满是不舍，眉宇间却带着孩子气的倔强。
作为朋友，谢谢你来看我，现在你可以走了。
如果我会走，就根本不会来。苏杭轻笑，又拉起沈铎的手。他好不容易找到的人，怎么舍得轻易放弃？人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生病的？别说的好像得了绝症一样，听着怪不吉利的。沈铎心念一动，却依然不愿意看苏杭。
我再说一遍，现在的我不值得任何人留恋。
苏杭沉默片刻，转身离去。这明明是沈铎意料中的结局，他却痛苦地闭上眼睛，青灰色的面容如同他此刻灰败的心情，透着莫顶的绝望。沈铎倒在床上，拿被子蒙住脸，吃力地同苏杭告别。
再见。
因为吃药，沈铎似乎对时间失去概念，也许半个小时，也许更久。他脸上的被子被人用力掀开，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：起来吃饭，吃饱了再睡。迷迷糊糊的沈铎被苏杭带到客厅，四下还是有些脏乱，不过在苏杭简单收拾之下，已经能够落脚。餐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苏杭招呼沈铎坐下，把一碗汤递到他手中。沈铎慢慢喝了一口，从胃开始，连带着整个身体都温暖了起来。
别看我，不是我做的，是小小做的，他担心你没吃饭，让我给你带过来。
苏杭夹起一筷子菜放在沈铎碗里。
吃完饭你赶紧去睡，一看就是好多天没睡好。我明天到单位申请休年假，再请几天事假，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。
沈铎慢慢吃着碗里饭菜。
你不用对我这么好。
我高兴。
苏杭剥好几个大虾扔进沈铎碗里。
我不是原来那个沈铎了。
那又怎么样？
苏杭挑眉一笑。与其说这个，不如你和我说说，为什么要和钟毅一拍两散？你完全可以答应他，以你的智商和情商，想要控制他并不难。
如果我说我是因为喜欢你，所以拒绝他，你相信吗？
苏杭扑哧一笑，
玩笑开得不错，保持住。
我厌倦了，就像你说的，我精于算计，做每一件事情都会考虑利益得失，所以我想任性一次，只是没想到下场会这样。
沈铎苦笑。
当然，我认为有部分原因是我喜欢你，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。
沈铎突然伸手紧紧拉住苏杭。
你现在这样是因为喜欢我吗？可是之前的我已经不存在了。
我不喜欢你。 苏杭看着沈铎的眼睛，我爱着有悲惨过去却总笑嘻嘻的沈铎，我爱着那个带我去路边摊吃麻辣烫为了我和小流氓打架的沈铎，我爱着那个送我小乌龟祝我股票长红的沈铎。这样的沈铎和他的财富地位从来没有任何关系。苏杭忍着手腕的疼痛，在沈铎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。在我眼中，现在的你和过去的你没有任何区别。苏杭牵着沈铎的手把他送回卧室，盖好被子，拖了一张椅子在床头坐下。好好睡一觉，我陪你。
你呢？
沈铎知道现在的他软弱不堪，但他并不介意在苏杭面前暴露。
我保证，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会看见我。
苏杭笑着摸了摸沈铎的头，像是在哄小朋友。
我不会离开你。
等沈铎睡着了，苏杭回家收拾行李。凌晨时分，关晓和严小小还在等他。得知他准备搬过去照顾沈铎，关晓几乎是从沙发上跳起来。
你疯了？
苏杭淡淡一笑，他需要人照顾，
那也轮不到你。
关晓疾言厉色，
你和他什么关系？他现在的情况是你造成的，你关心他死活我能理解，可是你演什么圣母玛利亚？
过去我是他女朋友，现在我是他好朋友。苏杭不假思索，他这个病身边得有人。
你也知道你们关系变了，陪在他身边的人不应该是你。
很多东西都变了，唯一没变的是我爱着他。
灼热的感情从冰封的心间奔涌而出，苏杭垂下眼睛，浓密而纤长的睫毛下全是温柔。
观想不得不改变策略，
如果沈多没出事，我一定支持你复合，可是他现在这个状态，你有没有考虑过现实问题？现在的他就是一个大麻烦，别人跑都来不及，你还主动把麻烦揽身上。我知道不能把人看扁，可沈铎翻身的机会太小了，就算能翻身要多少年，你能等得了？何况就算他翻身了，以他的个性，我也不觉得他会选择你。
见苏杭沉默，观想神色更加难看。
我懂你的想法，找男人就像买股票，低价购入高价卖出，但是苏杭，你想清楚，你买的这只股票的确有可能逆势上涨，但更大的可能是停牌退市，你真的要去赌这种万分之一的机会？你从来都不是这么莽撞的人。
我这几天太累，很多事情都没往脑子里去，幸亏有你在，帮我把每一点都分析到。
苏杭嘴角带着一丝矜持的笑意，
我没打算和他复合，他恐怕也没这个打算，我就是单纯的想好好照顾他。
苏杭谢过关想，回卧室收拾东西。关想想要跟去，被严小小拦住。关想脸色阴沉，
你也跟着他胡闹？
你和萧杰在一起开心吗？面对关想的怒火，严小小平静的如一潭死水。关想神色一滞，随即撑起一个满不在乎的冷笑。
现在我们谈的是苏杭的问题。
我问你，和萧杰在一起开不开心？
严小小恍若未闻。
比起李格非，哪个更开心？
这个问题关想拒绝回答，因为正确答案是如此令人不快。
我选择了最正确的那条路。
严小小点头。
我也觉得苏杭选错了，完全没有为未来打算。可是
灯光下，严小小清秀的面庞带着能够读懂苏杭的确定。
苏杭是真开心，原先我也觉得循规蹈矩地活一辈子是最好，直到我遇到吴楚一才明白，一个人这辈子总得有那么一两次奋不顾身，不然人生多无趣。
小小，
你当然是对的，只是苏杭也没有错，你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路。
他会后悔的。
像是听到极有趣的故事，
严小小微微眯眼，笑容忽明忽暗。
昨天格飞给我打电话了。
关晓一颗心坠坠下沉，他想转身离开，却无法移动一步。那个名字如同魔咒，他明知危险，却依然如飞蛾扑火。
他同事和他表白了。
关晓想起那个亲亲热热的把早餐塞给李格飞的姑娘，想发自内心的送出祝福，只是呼吸却变得困难起来，像离开水的鱼。
我不希望苏杭像你一样。
我怎么了？我现在很好，特别好。
关晓心底一阵绞痛，他靠在桌子上撑住摇摇欲坠的身体。
我不会后悔的。